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在听到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去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这个是至圣的地方，因为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宏伟的装修，而是你是尊贵，你是圣洁的，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地方就能够分别为圣给你。天父，这一刻我们恳求天父，你都让我们能够在心灵里面向你打开，使到我们能够可以与你的灵深深的来来去契合，以致我们的生命接触你，你的圣言也都能够去接触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揣摩到你的心意，能够明白我们当怎样能够可以在世界上面能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门徒，好好的去侍奉你。我们恳求你这一刻都赐恩，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可以得到你的恩典，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冲凉的时候唱歌呢？在冲凉的房里面唱歌，听说呢，因为冲凉房即是唱歌的时候是人最轻松的时候，也都是在热水之下我们的血液运行得特别快，所以人呢是比较兴奋的，再加上独自一个人又不需要理会有没有人批评我唱成怎样，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密室当中还会带着一些听到一些 回声的在这个蒸汽上腾的时候，冲凉房的四壁或者一些玻璃呢都能够变得朦朦胧胧，有些的舞台的效果的，所以呢人就会唱歌，而内心里面呢就因为这样能够抒发我们的情怀。我都很喜欢唱歌的，冲凉房我都要唱歌。日本有一位诗人他呢就是叫做谷川俊太郎，他写了一首的诗，那首诗的名字叫做《我唱歌的理由》。他说一下究竟为什么自己要去唱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他说：我歌唱是因为一只小猫仔被雨绕透死去，一只小猫仔。我唱歌是因为一棵山毛榉，是一个树的名字，根迷烂掉枯死，一棵山毛榉。我唱歌是因为一个孩子撑木结舌战惊呆立，一个孩子。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单身汉蹲下来背过身子往别处看，一个单身汉。最后他说：我歌唱是因为一滴泪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一滴清泪。这首歌里面呢，当我大家去细心去想一下，看看它里面的图画时，或者你就会看到它讲紧有一只的猫仔，这只猫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无家可归，它就 在地方里面它就淋湿透身，但是最终呢它就这样死了。一棵的山毛榉的树，它理应很茁壮的去成长的，但因为它的根去枯萎了，那它最后也都去死去。有一个小蚊仔，它在惊惶里面它不知所措，一个单身的男子，它呢就好像失足在一个地方，不知道是街角啊还是街上面，它不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不知道自己应该可以向哪个方向去。最后呢你看到是有一滴的眼泪，而这滴眼泪呢是在一个委屈和一个不安之下，很痛苦底下里面掉下来的。我想呢这首歌呢也不是我们平时在冲凉房唱的歌来，是吧？一定不会了。而是呢当一个人去看见到世间上面一些的生命的脆弱和他们的无助，心里面很想能够可以即去为这班人去伸出一只手去辅助他们的时候，但是又知道自己其实的手呢都不能够伸到过去的， 你看到他们需要帮助，但你伸不到手过去，就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很想去帮助而不能够做到一种帮助的痛苦里面的时候，人呢就去唱出这种内心的郁闷，而唯有呢就是选择去唱出一种悲悯的一种情怀的歌。这个就是这个人他呢去歌唱的理由，谷川俊太郎，他就唱出了一种他对人呢在世界上一种无助者的时候他一种悲悯的诗歌，很有意思。美国呢有一队的福音的乐队，他是一个民歌的二人，即是二人奏的乐队，他的名字就叫做即是 All Sons and Daughters。他唱了一首的歌，一首歌呢他的歌名也都差不多，他叫 Reason to Sing， 歌唱的理由。他的歌词 大致上是这样说，他说，世事像碎片，我感受不到神，我恐惧无助，恨恶一切，在这个时候 I need a reason to sing。 在副歌里面就这样说， I need a reason to sing。 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或者我们都会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就是要知道神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用他的手去托住这个世界，而这种的这样想法或者就是我们一个歌唱者歌唱的理由。一个人唱歌可能是冲凉的时候受到无比的舒畅而产生的一种兴奋的情怀，也都可能是体会到世界上一些无助者他们的需要而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也都可以是因为在世界里面面对着一个沉沦一个黑暗的日子当中，人仍然看到上帝掌管将来的一种信念。今天想讲的经文呢，就是写在一个这样黑暗的笼罩邪恶来到当道的一个时刻里面，怪兽横行的世代里面，当谎话变成了一种风俗一种社会的常态的时候，在这个时刻里面，启示录的作者他仍然能够找到一个唱歌的理由，因为他看到那位活着的上帝和他一起，他仍然 在世界上去主持他的公道，去扭转乾坤。今天或者我们一起看看究竟这个诗人为什么要唱歌。在启示录第十五章一至四节，刚才呢真的很多谢姊妹和我们一起读了这段圣经，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或者我们一起读吧。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们呢连续几个星期我们看启示录，我们一直看到现在十五章了。大家有没有记得呢，作者启示录的作者他看见异象，他看见那些怪兽横行，海兽啊地兽啊，而这些怪兽呢他实际就是想使到人呢都能够成为他的一部分。在黑暗的日子去 临到的时候呢，这些怪兽充满着能力，不单止是能力，更加是暴力。这只怪兽他不怕上帝，在启示录第13章里面说他是自视自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人就被掳掠了，人就被杀日了，世事就纷尘扰扰攘攘，很 chaos， 很混乱的。在第十五章里面作者就有一个转变，他没有再从在地上的角度来去看那些事情，你看到他有些转变。第一节里面他说，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这个作者他向天上去看，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大而且奇，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个世界和历史的命运来的，这个大就是，而奇是什么呢？因为所得出来的结果是他意想不到的。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呢？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邪恶当道，当人呢来到去还是以为这个世界里面是那些邪恶的事黑暗的事不断地抗争，人都还还以为呢是当我们坚持真理的时候呢，其实人呢会怎样呢？就会被这些的罪恶来凌辱，你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时候啊。但是原来事实不是这样的，作者看到他说 原来神在人间，神的话语在人间的时候，神的公道公义也都在人间。神对邪恶呢，你看到他最后是会发怒的，他发出审判。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你看到当神要审判埃及的法老之前发生一些事，就有十灾的出现。神作最后的审判之前，人是会受到一些劫数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七灾，不是讲十灾，讲七灾。这个也是神在审判之前的一个前奏来的，好像一首歌之前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这样了。神用一个灾劫来使到人在当中做什么呢？能够得罪反省。有灾难来，有困难来，有黑暗日子，很黑暗的时候，人在里面其实有反省，人会悔改，或许这个就是上帝想做的心意。但是当邪恶仍然是邪恶的时候，邪恶总是他用任何的灾难都好，他都不会承认自己是错的。当一个邪恶邪恶到地步的时候，他不会承认自己是错，甚至将那些错，将那些灾劫是毁过于人的。当人人都指控这个魔鬼是邪恶的时候，这只魔鬼可能会走出来跟你说，很真诚，很大胆，很大声地跟你说，我不是邪恶的，你才是邪恶的。当魔鬼当道的时候，当魔鬼杀人的时候，他也可以很正气凛然地去杀人。面对一个世界的邪恶，启示录不单止这个作者去从天上的角度来到去鸟喊，即是神的作为，他也以即历史的终点和角度来到去回望。邪恶好像是在这里横行霸道，但是邪恶永远不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的，这个也都不能够，即是他都不能够是一位主宰历史的神来的。只要我们的眼睛和那只我们的视野能够换个镜头，就好像我们影相的人就知道了，换个镜头，拍不同的东西要用不同的镜头。我换一个 wide angle， 一个宽阔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天有多大，有多阔，很多的云彩，很多的美丽。再换一个镜头，一个 tele 镜，一个长距离的镜，一影就我聚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个作者就是这样，他很阔的镜头去看，也都很聚焦的镜头去看，他看到远远的将来，历史的命运，这一切都掌管在上帝的手当中，而这些邪恶最终他会被上帝所消灭的。我们一起看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头半节，我们一起读吧。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柴集，就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将，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伯成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大家记得当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脱离了埃及法老的制肘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再做奴隶了，他们就走了。哇，带着很多东西走，没什么时间执的，那就走了。走啊走啊走啊，走到哪里？走到红海的边边，是不是？红海那么大的波浪怎么过呢？那你就见到就是后有追兵，前无去路，一个绝境的时间。我记得我自己的仔呢，有一次两岁的时候，我们搭飞机，我们就来到机场了，就来下去的时候，咁咧，佢就話我要去廁所。咁啊，機師已經講啦，啊，整所有乘客咧，盡量 fast seat belt 咁坐喺度，安靜嘅等嘅飛降落。咁我仔就講啦，點算啊？點算啊？點算咗兩三分鐘，不停咁嗌，令到好尷尬啊！全個機艙都聽到噶嘛。點算啊？點算啊？以色列人都係咁樣，點算啊？點算啊？但係一件事好奇怪，就好似第一節所講嘅，大而且奇嘅事情就發生喺身上。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犹太人有一个的传统，就是有一个传说，他就说红海分开的时候，海水是凝结成冰的，整个海面都变成玻璃海。如果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一些东西了。就我们看过，就是 睇過呢個迪士尼嘅動畫，其中一套叫做《The Prince of Egypt》，就係埃及王子，我好中意睇啊！特別係後邊最撈尾嘅時候唱嗰首歌，係用唔同嘅文字一齊唱，唔同嘅語言一齊唱，好有意思。但喺首歌裏邊咧，講到嗰以色列人過紅海嘅時候點樣㗎？就好似旅行團咁樣，經過個水族館，跟住嗰啲海水，見到啲魚喺入邊遊，仲見到鯨魚添。因為咧地中海有鯨魚啊，犀利！因為咁嘅情況，大而且奇，大而且奇，神嘅偉大，佢嘅能力啊彰顯。而啟示錄咧，其實佢都用緊一種彷彿係一種咁樣嘅意象咧，嚟去寫俾我哋睇。因為當神喺終極嘅審判，喺邪對邪惡嘅審判嘅時候，原來神嘅子民其實佢都會站喺個玻璃海嗰度，跟住去唱住一個救恩嘅詩歌。你記得以色列人咧，當佢哋過咗紅海之後咧，一上岸做咩？就敬拜神啦。唱讚美的詩歌，跟這個啟示錄所說的一模一樣。海，我們曾經說過的，海就代表著一個近東文明，他們對邪惡、對混亂的一種象徵的看法來的。那在這裡，海裡面有海獸，很令到人很不安的。現在呢，這個海是怎樣呢？突然間好像結了冰一樣，一個玻璃海。一個本來是在顛簸著、翻騰著的水面或者水底，突然間凝固了，突然間好像變得透明一樣，透明的事情就出現了。透明的事情就使到那些海怪說在動的那些就見到面，即不能夠隱藏。所以當海能夠被克服的時候，同樣都代表上帝來到去制服了那個黑暗。我們多麼希望在這個政治的世界裡面都能夠變成一個玻璃海，就變得更加的透明，使到那些隱藏的怪獸能夠即時的遁形。在末世的當中，可能我們都要 去盼望上帝能夠去這樣的工作，但或者我們這一刻都未還 在黑暗裡面，還在等待當中。啟示錄裡面也講到一件事，就是原來在玻璃海裡面都有火，有火參雜在裡面。為什麼呢？火是代表審判，原來在玻璃海裡面上帝更加要審判，就是審判那個邪惡的，審判那個是要迷惑人的，審判那個使到人成為了拜他的一份子的各位 的主宰，神要審判他。聖經有說了，他說有些人站在海邊的，那這班人是什麼人呢？大家清楚，就是神的子民，很明顯了。他們是怎樣呢？他這樣說的，他說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這裡很特別，我想問一下你了，究竟神的子民胜过了几多样东西？一样？两样？还是三样？几多样？三样？胜过了什么呢？简单说，胜过了只兽，胜过了兽的像，也都胜过了兽的数目，是吗？三样东西。獸，大家清楚都知道是一個代表邪惡的一個象徵，一個邪惡的根源來的，無論是什麼都好，它是一個邪惡的力量的根源，就是那隻獸了。啟示錄的作者永遠都不跟我們說得很清楚，我們都不需要顧得太清楚，大家知道是什麼。獸的邪惡力量是邪惡的根源來的。而獸的像是什麼呢？我們上次在十三章裡面都說過，因為獸它能夠去發揮它的能力，那種暴力或者那種權力，它必定要透過某些媒介，要透過某些體制來去發展出來的。所以這個獸像呢，其實就是代表背後它那種的體制和它那種的媒介。而獸像它最喜歡做的事就是，不是，獸最喜歡做的事就是透過它的體制和力量，使人對這個像來到產生一種崇敬，一種崇拜的一種的教導，這樣來到給你。這個不單單只是一種宗教的體制，原來是包含所有東西，世界上所有的東西，無論是政治政府也好，無論 是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也好，社會的問題、經濟問題，所有東西都可以被他拿來成為了他的體制的一部分。 或者咁讲，如果当我哋以为金钱系比我哋一切都重要嘅话，其实金钱就唔系净系单单指一种经济嘅嘢啦，系咪就系讲经济先讲金钱？而系佢系成为咗一种控制人嘅生活嘅一种嘅神明嚟嘅。你可以为佢嚟到牺牲一切，因为佢系神嚟噶嘛。偶像之所以为偶像，就系在于佢嗰种嘅虚假。偶像嘅崇拜就系将一种嘅虚假变成一种真实，人将个假变成真嘅时候，我哋嗰个本身有嘅人性就会堕落到变成一种假嘅人性。而当人慢慢由一个人转变成一个嘅物件，一种被称为一种数量嘅时候，人就会沦落为成为一种邪恶嘅工具。邪恶嘅怪兽就去控制你同埋我，透过呢个就系体制，一个咁嘅嘅一个嘅兽像嘅一个体制，而我哋就去慢慢顺服到我哋就去拜嗰位虚假嘅兽呢位嘅神明咁样。喺呢个时候，人嘅生命就会被打上一个兽嘅数目啦。这个或者是一个兽嘅印记。喺启示录里边成日都讲，生命当我哋生命属于兽嘅时候，上一次我哋都讲过，即系我哋唔觉得有啲咩罪恶噶啦，因为我哋都成为罪恶嘅体制一部分。我哋只眼盲咗，我哋就会变成嗰只兽咁样噶啦。喺启示录里边就系讲紧一个咁嘅背景，或者俾我哋咧就值得我哋一齐思考。有一位嘅作为作家吓，咁就系佢系鲁迅，咁大家都系好多人认识嘅吓。鲁迅写咗一本嘅小说叫《狂人日记》，咁当中有个故事，佢个主角或者叫狂人啦，佢自己指自己系狂人吓。咁啊，狂人咧，佢就喺度写佢嘅 diary 啦。写嘅时候咧就咁讲，佢话咧：我翻开历史一睇，喺呢个历史里边，喺个历史里边咧冇年代嘅。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是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动睡不着，仔细的看了半夜，即读那本历史书读了很多，读来读去即读得很不开心，睡不着，只看到仁义道德几个字。跟着他就从字里缝里就看出字来，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是什么呢？两个字就是吃人。OK， 那这位狂人就认为他身边的人其实都是密谋要吃他的，那所以他这样写了，他说：我认识他们是一伙的，他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不很一样。原来即是吃人的人都有不同的。他说：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另一种是知道不该吃的，可是仍然要吃。这个狂人继续写，他说：这个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这个日记最后的两个字，他这么讲，就两行字这么讲，他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什么意思呢？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即是说在小孩子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他们不敢去食人，或者 不知道 会成为一个食人的人，或者他很纯真，他不会继续不会做一些这样的人。那鲁迅呢，他最后什么话呢？最后一句话就是：救救孩子。大家明白意思吗？救救孩子，如果还有一个孩子是不去吃人吃人的话，我真的要救他，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吃人的人。鲁迅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怪兽化的世界，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一个非人性化的世界。每个人的生命都好像在这个怪兽系统里面的一部分一样，当人要吃人的时候，口里面所讲的都是仁义道德。任何的某种的思想也好，某种的体制也好，鲁迅都觉得这种是一种漠视他人生命的，其中都是 那些好像在怪兽体里面那样。其中人呢顺从了怪兽，他们就打上了这个怪兽的印记，这个他的名字数目的人，成为了兽的一部分。回顾人类历史里面，鲁迅的心情就是他看见很多还未吃过人的孩子，他就觉得他们还是一班保持着人性的人，如果有的话要救他们。其实将这样的想法代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世界上面，其实我们需要一班真实的基督徒，一班真实的门徒。这班门徒是神的子民，而这班门徒是应该是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且他指他名字数目的人来的。就是说当这班神的真正门徒，真正的神的子民，他们看到有一班真的还是未被改变的一班的孩子的时候，他真的努力 去救他们，教他们不要再去食人，教他们好像耶稣那么一样，以仁爱和真理去拒绝暴力和那些谎言。神的子民呢，在圣经里面他说他就站在一个玻璃海上面，他们拿着神的琴，不知道是什么，钢琴、竖琴、吉他，神的琴，他们去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他们唱歌，他们唱歌当然有他们的理由，但是他们却是在一个很艰难的岁月当中，那他们怎么去唱歌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三节的下半节和第四节。他说，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已经显出来了。这里神被称为有三个的称呼，即是看约本圣经的时候，他将它黏在一起。原文里面讲的是主、神和全能者三个的。主是说他是族所有仆人的效忠的对象的意思，而神呢是一位，是一些当我们是被众民的时候，我们去敬拜他的偶像，敬拜他的对象，这个就是神。全能者就是因为他是战无不胜的，他是那些受欺压软弱的人的一些是他的依靠的对象来的。我们就是原来我们每个基督徒所面对着的，原来是一位这么伟大的神来的，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全能者。你说我们在一个这么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可以怎么去唱歌呢？回看过去，这位神曾经为我们成就大事。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起过去你信耶稣的日子是怎样的？你信耶稣到现在这一刻，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在你身上面奇妙的作为呢？经文里面这样说，他说他的作为是大哉其哉，大哉其哉，其实又重复回第一节里面所说大而且其，是吗？大而且其，他的道途是易哉成哉，易即是正义的意思，是赏善罚恶的，成哉是诚实的意思，是坚持真理的。神是大而且其的作为，就他就会将那些公义和公正来到去彰显出来。作为全能者，上帝会保证他会击败那些邪恶，为圣徒和世人主持公道。在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做什么？耶稣做了一个很真实的见证，就算他的时代多么黑暗都好，多少人用暴力残害都好，在他身上做的时候，耶稣都可以证明，就是原来邪恶是不可以迫使一个人呢变成邪恶的。当这个人去依靠神的时候，邪恶是不能够将人变成邪恶的。主耶稣就是那个亲身的证明，主耶稣就是以仁爱和宽恕来到向邪恶说不。他的复活 就将到那个邪恶的力量消灭。你要带领着我们信众，我们一起呢能够去踏进生命的永恒里面。弟兄姊妹，暴力和谎言或者可以呃得人呢十年百载，但是呢公义和真理呢是永存不朽的。这个是不是我们心里面应该要认信的地方呢？讲了过去，现在又怎么样呢？在第四节里面讲，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魔鬼在世界上面制造了很多的偶像，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偶像，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就是偶像呢？是不是佛像就是偶像？差馆里面的关文祥就是偶像呢？是不是那些呢？正经都说魔鬼有时扮作光明的天使，是不是很多东西我们倚重的，我们都以为不是的时候，却叫我们离开神，那些都可以成为偶像。所以诱惑我们的，迫使我们去敬拜的偶像，可能包括很多东西，就是金钱、权势、利益、荣誉，或者我们的人生的享受，很多东西。不只是那个不懂得动、不懂得说话、不懂得看东西那位，他可以用很多方式成为人的偶像。而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呢很无形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周围，他跟我们讲说话，他吸引我们，他吸引我们拜他，他告诉我们他有多少仁义道德的，很好的，美丽的，灿烂的人生的，你跟我吧，你拜我吧，你倚重我吧，这都可以成为一个我们 拜偶像的原因。就在我们毫无察觉底下，毫无这个抵抗能力底下里面，我们就很容易都会成为他的一部分，成为了甚至鲁迅所讲的一种人吃人的一种人性出来。启示录里面的信息，他要神的子民就要在这些这么多众多 的偶像的一个层面，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大声宣告一样东西，就是唯有你是圣的，唯有你是圣的。在启示录里面，整个启示录整本书里面的中心，其实是教我们一样东西，就是这样东西，唯有你是圣的。我们先能够将这位天上的神和世界上面所有偶像分开出来，我们才能够去聚焦的懂得用我们的生命去回报这位神，懂得怎么依靠祂面对一切。唯有你是圣的。过去和现在我都讲了，究竟神的子民将来是怎么样呢？启示录一定会讲，因为祂就要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有盼望。原来神是不希望只是单单神的子民能够可以敬拜祂。在圣经里面最后尾那段里面讲，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是吗？不是只是讲犹太人，也不是只是讲外邦人的信徒，或者我们一班香港来的，或者加拿大里面的一班的华人信徒，不是讲那样东西。神的心是怎样？他说要万民都来到我面前去下拜的，万民来到他面前去敬拜。原来这个是作为一个神的子民的一个群体，或者讲教会，不是讲城市，是全世界的教会都应该要做的事情，让人成为他的门徒，忠信的门徒，认识他。我们作为门徒，我们在人生的世上面，其实原来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的。弟兄姊妹，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很容易就会跌落去种种的偶像的崇拜里面，变成一个人食人的人。只要你为自己而活，很多时候我们就为自己的好处去设想，经常都会想自己，想自己。这样的时候，原来那个偶像就会乘虚而入， 用虚假的成功就换取了你的精力，换取了你和家人的关系，换取了很多的光阴，甚至拿了你的灵魂。记得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吗？一条蛇懂得说话的，是吧？这条蛇跟亚当夏娃说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的做法就可以了，咁你就能够得到自身嘅好处嘅。跟住亚当夏娃就犯罪了。社会喺世界上边嘅使命，并唔系为自己嘅，系咪？我哋喺个 gym 出嚟，都唔系为咗自己开心喺度打波，应该。我哋有多一啲嘢要去做，系效法基督。教会应该要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神你是圣的，因为深深知道唯独天父是圣的，我们才能够有一种行动来到实践。鲁迅就这样跟我们说，他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可能还有一批这样的人，够够孩子，如果你和我都真是效法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做乜我们应该做乜，我们应该救救孩子，是不是？在这个世代这么多的偶像当中，人可能真的会失去人性，变成吃人的怪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将心立志起来，我们要加把劲，我们将那个福音，将真理去跟人宣讲，使到人不再成为一个兽性的人，而变成一个人性的人，去实践天父的心意，而这个天国就会来临。我是元朗人，我是围村的元朗人，我围到我是围村的元朗人，我是觉得羞耻。即是都不想说，但都即是 我唱歌心里面就是悲愤。我看到罗马书里面第一章面所说人性的问题，哇，为我想是香港为什么会发展到一个这样地步，是完全在圣经里面所说所有的罪的问题都出现在人群当中啊。即是香港是一个事例，我们都要面对。启示录里面所说是一个将来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真的很接近这个世界单边主义保护自己国家的主义很强，这个世界会只会是越来越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是谁谁是谁非，纠缠不清，亦都冇一个人能够可以将佢做中间人摆平局面。喺咁嘅时代里边咧，基督徒系受到好大挑战。你作为神嘅子民，你会面对好多嘅挑战。你唔想掂佢，佢都会掂你。我唔中意讲战争字，我系讲神嘅说话。神天上边未来嘅事情好陈明俾我哋睇到，或者我希望嘅就系我哋一班信徒咧，我哋唔系去支持边啲人，而系我哋翻翻去神嗰度，我哋能够成为天上边嗰位，即系嗰个嘅诗班。呢个诗班系点啊？佢能够唱神仆人摩西嘅歌。去唱羔羊的歌。最近网上因为这样的缘故，大家知道都有很多改歌的情况出现，我今天都改了一首歌，用刚才谷川俊太郎的歌来改，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帮助。如果有人要唱，即是有人会问我们歌唱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 去唱。我歌唱是因为 一隻小貓仔被雨咬透後死去，耶穌溫暖著他。我歌唱是因為一顆山無舉，根看來爛掉了，神使他長出嫩芽。我歌唱是因為一個孩子燈木結舌，戰驚呆立，耶穌卻呼喚他。我歌唱是因為一個單身漢禁閉在麻風的孤寂中，耶穌卻觸摸他。最後我歌唱是因為一滴眼淚，是無法理解的，這是從天父眼中掉下世界的一滴眼淚。我們一起祈禱。天父啊，求你俾我哋睇到你嘅原像，求你俾我哋睇到你终极嘅事情，以致我哋一班嘅基督徒能够可以喺一个纷乱、唔知道点样咩系道理嘅时候，我哋都能够有一个嘅高原嘅地方俾我哋去站立，俾我能够喺天上边去俯瞰你俾我哋睇到呢个世界。主啊，帮助我哋能够成为一个不是只是顾着自己的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光明的子民，在你的地上边去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可以看到你是至圣的神，让我们知道历史的审判在你的手当中，公道也在你里面，以致我们的心里面得到安稳，我们能够生出一份的力量去救助世上有需要的人。主，帮助我们作为你的门徒，能够有一个真心真意的跟随你，不再拜偶像，来到去专心的去仰望你，行出你自己所做愿意我们行的生命来。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世界上有很多苦难，很多困惑，我们知道有些事少不免，愿你的旨意成就地上，跟着你自己要写的历史来到行走。我们多谢天父垂听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